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从人的被造，我们看见了神对人的爱和看重，并且这爱是无微不至的。因为接着的《创世纪》第二章八到十七节就记载了神为人预备居所，这居所就是伊甸园，位在东方，也就是迦南地的东边，可能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这个园子充满了神丰富的恩典，因为伊甸这个名字和乐园是同义词，相同意义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极乐或者是欣喜。在旧约这个名字出现了十七次，是象征人人向往熟悉的美丽的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的乐土。这一处的乐土不仅仅是一般的花园，还是个果园，里面种满了各样的果树。在古代近东，普通的老百姓大多只能够栽种菜园，只有君王才有能力拥有花园果园，而神就将人安置在这样的乐园里，显出了神的丰富恩典。在这伊甸园里，神使树木生长并且结出果子，这些树木果子不但是悦人眼目，还能够当作食物，其中就包含了生命树，还有分别善恶的树。而园中有河流经过，并且分为四道河。在圣经中，四这个数目呢，常常象征全世界，而四道就暗示了全世界都通过了伊甸园流出来的河水得到了滋润。第一道河是比逊河，环绕着哈菲拉，这个地方可能是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部，因为那儿出产一级的金子、珍珠、红玛瑙，这也表示了神把最好的赐给人。第二道河是基逊河，环绕古实全地，这呢可能是指底格里斯河东部卡施族所居住的地方。而第三道河是西底结河，也就是底格里斯河，流在了亚述的东边。这亚述呢，是古亚述帝国的首都，大约在主前的1400年衰落了。最后呢，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在旧约圣经里常常称这条河为大河。伊甸园预备好了，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就记载，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安置这个词汇在旧约圣经里有两种用法，第一种用法是像生命记三章二十节、十二章第十节所说的，神使人得享平安，安然居住。第二种用法是像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三节、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三节所记载的，人把供物放在神的面前，这也就是说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也就是把人放在最安全的地方。而另一方面，人也在神面前与神相交，就像后来在圣殿里侍奉的祭司一样。除了享受，神也为人预备了工作，那就是要人修理 看守园子。修理这个词汇基本的意思就是服侍、工作，可以是指耕种、开垦，也可以是发展、制造和照料。而看守则是看管、保护的意思。人在伊甸园里可以安然居住，享受一切神所赐的，但也要负起责任，好好的管理还有保护神所交付给他的园子。接着神就向人颁布了禁令，第二章16-17节记载，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圣经里首次出现了吩咐这个动词，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命令。这个命令是由神发出，那就是人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想不到神第一次发出命令，人就违背了。为什么神不容许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分别善恶，也就是知道善恶，这是说像神一样完全有自主的能力，有自觉权，可以判定是非对错。创世纪第一章就记载神会判别好坏，因为神多次看所造的是好的。而创世纪第二章也记载神看独居的亚当不好，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人吃这树的果子是因为人想要拥有这个本来属于神的特权，要自己判别好坏，也就是说人不能够接受自身的限制，要超越本位，想要和神一样能够有主权、有地位，自己能够断定好坏，判定什么是对自己有利或有害。其实真正有智慧的不是靠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是来自于敬畏神。如果人忘记了自己只是受造物，舍弃他的造物主，要自己分别善恶，凭自己的意思而行，不受任何外来的约束，那么人就是走在必死的路上，因为神就是赐生命的主，拒绝神就是拒绝生命。神为人预备一切，并且是最好的。18-25节就记载神看亚当独居不好，这是因为神知道人的需要，所以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亚当。神先用土造出了各样的走兽和飞鸟，然后让亚当为他们起名，并且让亚当在其中找寻配偶。我们要注意，神没有告诉亚当其他的动物是不能当他的配偶，神是让亚当自己去找，自己去明白，接着神才为亚当造了配偶，也就是女人。神造女人的过程非常的奇妙，神先让亚当沉睡，这就像今天病人动手术被麻醉一样，感觉器官暂时的停止发挥功能，然后神就取下亚当的一条肋骨。这个词原是指旁边，是胸前的肉或骨，最贴近心脏的部位，这说出了亚当和夏娃的地位平等，并且因为贴近心脏，也就是以色列人认为感情之所在，所以关系是无比的亲密。就如一位学者亨利·马太的名言，神没有从亚当的头部拿一块骨头来造夏娃，免得他挟制亚当，也没有从亚当的脚拿一块骨头来造夏娃，免得亚当践踏夏娃。神乃是从亚当的旁边取出了肋骨造了夏娃，和亚当平等，而肋骨在亚当的手臂之下，象征夏娃受到亚当的保护，靠近他的心，受他的爱护。神造了夏娃之后，就像婚礼中的新娘的父亲一样， 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这个举动也表明了神就是婚姻的创立者。当亚当一看到夏娃，立刻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骨是象征着强壮和不容易消失，而肉是强调亲密的关系。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表示了亚当和夏娃牢不可破、永远长存的关系。这就像夫妇终身的盟约。亚当表明了夏娃和他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之后，随即称夏娃为女人。我们曾经说过，取名是代表一种主权，被起名字的生物应该是属于起名字的人。但是亚当在这儿只是称夏娃为女人，并没有像创世纪第二章二十节一样为各样的生物取名，所以在这里并不代表亚当有权柄来管辖夏娃。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十八节记载，神已经说明夏娃是亚当的配偶。配偶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在他面前，与亚当同等，不是在亚当之下，并且夏娃是要帮助亚当的。接着神就为亚当和夏娃定定了婚姻的制度，那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婚姻制度中，人要离开父母，这并不是说人结婚之后就可以不孝敬、不照顾父母，而是要强调夫妻关系比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更加亲密。因为在神的设计中，夫妻关系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所以应该将夫妻关系放在原生家庭之上，委身于自己的新家庭，负起新家庭一切的责任。所以神为婚姻中的夫妻关系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二人要联合成为一体。联合这个词汇有死缠着不放的意思，这说出了婚姻关系里是一生一世，不可以随便放弃或者是破坏的。而终身的亲密关系不仅是心灵的结合，二人成为一体也是肉体的结合。换句话说，婚姻关系是全人的结合。而在这样亲密的关系中，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这儿所指的赤身露体，不仅仅是指不穿衣服，更是指向呢彼此之间是没有隔阂，所以双方不觉得羞耻。因为羞耻这个动词含有不信任的意思，并不羞耻也就是彼此信任，这是婚姻关系当中最重要的素质之一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为神替我们细心预备所需要的一切来感谢神。神不仅照顾我们的生活所需，他更看见了我们情感心灵的需要，所以制定了婚姻的制度。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够珍惜还有持守他的创造以及预备。
向你献。